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上一次来到现在快两年了，感谢神，这一次又来到这边。董传道他离开以后，可能我们教会以后会经常我们会安排我们那边大概我们会轮流过来，所以以后常会跟弟兄姊妹见面。感谢神。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的侍奉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那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对。好，至于一起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西亚记的24:15哈。再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侍奉的定义、侍奉的意义、动机、侍奉的内容、侍奉的原则。那么我大概会分两次第一次呢，我就今天讲大概是讲侍奉的定义、侍奉的意义、动机以及部分侍奉的内容。那我7月21号还会来，那我再讲第二部分，这个是这样的安排。我们再读一下一些经文我们读一下这个《生命记》10:12，你们今天在那个时候就在查，在主学习的就在查《生命记》，我想是吧？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一起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还有就是马太福音4:8-10。一起来，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马可福音8:34，我们一起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希伯来书9:14，何况一起来，何况基督借着永生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罪，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好，我们好几节经文希伯来12:28，我们来。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整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敬慕神。接下去启示录7:15，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全存、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12。那么罗马书12:1-2事实上已经定义了什么是侍奉，就是做活祭。我们一听到祭，首先想到的是血腥。我们听到祭，那个以前的祭怎么祭啊？祭就是牺牲啊，牺牲和祭是同个词啊。那么就以前献祭的时候，在旧约时代，那么就牺牲哪些呢？牺牲就是那些牛羊鸽子啊，所以借动物的血来洗罪，那个是洗。所以想到祭就是死。那么也有祭人的，大家都知道美洲的那 Aztec 他是祭人的， 他把人的心脏挖出来，就直接在那个美洲金字塔上去祭。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祭，我们不都要死吗？我们如何还活着？既活又是牺牲又是祭，这岂不是矛盾吗？因为祭了嘛，肯定就是要死，可是呢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有人替我们先死了，那就是主已经被当作赎罪祭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的老我呢就应该同他一起去死，我们的新我呢就同他一起的复活。那么活了以后呢做什么？就是要向神活，就活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这叫做活祭，这就是祭。就是什么定义什么，就是为神而活，活了做什么？奉献给神。什么叫奉献给神啊？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侍奉的定义就是为神活，来侍奉他。所以啊、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侍奉的真正意义。第一，就是真正的侍奉像就是将你本人全人像祭物一样献给神，归神主权，属神来管理，按照神的心意做神要做的事情，这第一个的时候。第二呢，真正的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是得神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有些侍奉是得不到人的喜悦的。所以那么保罗在加拿太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神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侍奉，我们刚做定义。那么侍奉内涵里面又包括了很多人就把这个我的服侍就看作是侍奉。那么我们知道服侍就是事工，它是侍奉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很多人把服侍跟工作混淆起来，好像我每天来教会，我干活，我做事，我就是在侍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看，你来教会做干活，你就是侍奉了吗？是不是？对不对？怎么看？首先教会的工作和教会你的事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以为基督徒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当义工，那跟在社会里做义工，凭着良心做善事有什么不同啊？但是你如果凭着良心做善事做义工，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因为你要买的你良心的满足，这从根子上说是一种骄傲。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在扮演一种施舍的角色。所以你久而久之，我在教会工作，我在凭良心做事的话，做久了，心里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你欠我的，你欠了我这份情。所以不要以为在教会你做一些事情就是侍奉。如果基督徒他是凭着良心在教会里面做事情，他的动机就必然有问题。OK， 他的动机就比较有问题。所以教会的侍奉和在教会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一个动机的问题。OK， 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里的一些事情当做就是工作，好像你在教会里你在行善做义工一样。OK，这个侍奉你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你高高在上作为一个施舍者，人家欠你这份情，是为了感念神的主的恩而为主做的工作，是一种圣功。 OK， 所以是对神的感恩的一种回报和荣耀神的恩功。而且呢同时因为你凭良心做事，你如果一直做到很久，你会积累苦读，你们一直在做。但是你如果是说你的动机是为了对神的感恩的回报，为了荣耀神的事工的话，那么感恩是一种什么？感恩是一种什么？感恩是一种享受。所以你就享受神。我们常说为什么越侍奉越甘甜啊？ 因为你享受神啊，你就不会有勉强，你就不会，你不要以为你在施舍，神不欠你什么。当神给你这份机会去施工的时候，你应该感恩，因为应该感恩荣耀神，因为有你有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你知道这个妻子特别爱丈夫，新娘特别爱新郎，爱到一个地步，她愿意为这个新郎去做所有的事情，而没有任何怨言的去做。为什么？她在享受新郎，她享受这个爱，所以这个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些慕道友他并不理解侍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让他在教会里面帮忙。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在我们在主堂里面，就这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就有很多慕道朋友他来厨房帮忙什么的。那有人说他们连真正侍奉的意义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帮忙实际上在凭良心说我在做好事，我在为教会做好事，这么一个概念，你怎么还让他来做呢？那我们是有个原则的，当他愿意凭着他的那份良心说我去帮着教会做的话，那也是这个是说，一方面是他有那份良心，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机会传福音，所以在一些非重要非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可以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机会，在这个机会让他在主的家里面去体验，也同时有个传福音的机会是可以的。但是原则性的是比如说施惠施情啊，这些比较重大的，包括这个就是诗班的献诗啊等等，那么慕道朋友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侍奉的意义。所以我们一般是这样。OK， 所以我们当成是为了荣耀神，为感恩来侍奉，这样的侍奉才能持久，才能不问回报，所以也不要有掌声，不需要有掌声。你知道我们那个很早时候四几年的时候，美孚公司啊，他预备出15,000美元的年薪啊，在1943年15,000美元的年薪是非常多的。然后想请当时在中国浸信会服务的一个某青年传教士去做该公司驻华的总经理。那时候美国的一个教师，他每年只有$600的薪水，教师啊，传教士600元钱，所以在常人看来他一定会接受美孚公司的聘请。那他竟然屡请他不就，问他是否对这15,000美金的年薪还不满意，他毫不迟疑的回答说，他说你给我的薪水确实太多的，但是他说你要我做的事情其实在微小的很。所以他说我如今在教会你服务，说明那个就是来做救拯救灵魂的工作，薪水虽然小，但所做的工却是世上最大的，我情愿受小心而做大事，不愿意受大心而做小事。这是他的原话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工作和侍奉教会工作要分开。所以我们的慕道朋友来的话，刚开始他在教会做一些工作，那他这个不是侍奉。OK， 好，第二，这个侍奉是这个事工啊，我们在教会做事情，它只是侍奉的一个小部分，一部分，它是它，但不是它全部，同时它不是关键的部分。所以有的人问他说：“哎，弟兄，你在教会有侍奉吗？”他说：“哦，没有，我只是来敬拜。”他完全不知道侍奉的意义。因为侍奉除了事工就是服事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顺服，或者叫做生活的验证，就是说你在生活中活出耶稣的样式来，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是主的门徒，这是侍奉的另外一部分。但侍奉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所以当那个说我没有侍奉，他把侍奉认为就是事工，像敬拜是其中最重要的侍奉。 你看启示录十一章这个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就很生动的描绘了在天堂里面的敬拜。我读给大家听，他怎么描？他说：“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那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天堂的一幅给你们看到的一幅敬拜的景象。所以我们说这个敬拜，那么它是我们侍奉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敬拜并不说就是星期天我们到主坛敬拜，这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会 谈到为什么这样，这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私底下敬拜，在家里面祷告敬拜，查经以前灵修以前先敬拜，常识都是敬拜。所以这个，但是主日分别为圣，到教堂敬拜，像我们今天大家，那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很多的侍奉，很多的事工，对不起，很多的啊，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带这个小孩做那个做这个，但是就不敬拜，那我们就成了马大师的基督徒。什么是马大师的基督徒，我们等一下会详谈。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伟大的创造恩典还有他的救赎，对他的感谢和赞美，就构成了信徒主日敬拜主日崇拜的一个基础，所以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基督徒他要敬拜神，就必须尽心尽意的侍奉。所以侍奉本身这个词，它就包含了敬拜的意思，它就是敬拜。希腊语里面侍奉和敬拜是同一个词，所以可见敬拜的重要性。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他不懂得侍奉就不是健全的基督徒，基督徒他没有侍奉就是一个没有流露出生命的基督徒。神要我们领受生命，也要我们表达生命，我们怎么表达？神要我们领受真理，也要我们表明真理，我们怎么表明？所以神要我们领受生命，要我们表达生命，我们在侍奉中表达。神要我们领受真理，也要我们表明真理，我们怎么表明？我们在侍奉中表明。所以是侍奉是透过我们顺从我们心内做主的神，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而产生的生命与效果。 OK， 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侍奉到底要用哪一个词啊？那个侍卫的侍，侍立在边上的侍，还是侍情的侍？为什么要用事情的事啊？为什么很多人用的侍奉的事那种事，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主要是说为什么后来大部分的教会教堂他圣经翻译他选用侍奉就是事情的事这个侍奉呢？因为当我们用那个事例哈，实际上就是你好像你侍立在君王的边上，在就是进城啊，古代里面侍立，所以他要随时叫说来人你就得出现，对不对？这个是，所以他是在就好像古代的那个在那个旧约时代的祭司，他是在神的殿中怎么样侍立，随时要那个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大祭司会在会幕里面侍立的等着，表明是神的什么主的奴仆，这本无可厚非的。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专职的那种神职人员，但是基督徒他除了服侍侍立来是还要服侍人，不仅要服侍人，还有很多的圣工要做，比如传福音敬拜，所以他大于这个只是侍立，是站在边上。所以呢你看中国古代他用那个我要为你做事，他叫事主，事情的事，他不叫事后的事，事主。那个三国里面 那个倪萍啊，他是非常的刚傲啊，这个很刚傲，所以圣经上说他不肯侍曹，曹操他不肯侍曹，所以他用那个是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教会他用的是事情的事。 OK， 文字改革以后在中国大陆他把这个事字事情的事废掉了，他就用是那个势力的事。 OK， 所以我们在打字的时候所以要有联想吧，我们在打中文一打的时候一定给你出现这个事字，而不是事情的事，就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一般来讲为什么我们用侍奉就是这个理由，所以和合本也坚持这么用。但是我们不要吹毛求疵，有的人用的是这个事后的事，那个势力的事，你就跟大家争半天说啊不对，一定要用那个事，然后就一点鸡毛蒜皮之间真的就血气就来了，他愿意用那个事就用那个事，本来也无可厚非嘛。就好像一般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既然耶稣基督的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配了，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配的敬，就是就他让我们配敬拜，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最后说祷告不配，那我想说祷告我们现在已经配了，有什么不配，因为我们血以后，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不要再用不配的事情，然后就跟用配不配的就争了半天，这有什么好争的，你愿意用不配你就用不配，你不愿意用就不愿意用，鸡毛蒜皮的事情真的血气都来了，把人的后里面的骄傲就带进来，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愿意习惯这样用了，你愿意习惯用势力的事，你打字什么都可以，你人家也不要特意去纠正他，或者可以跟他讲一下为什么用事情的事，但你愿意用什么都可以，这根本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侍奉的动机。首先这个侍奉它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因为圣经上记载的时候，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当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 OK， 这个是诗篇第96篇里面专门提到的。然后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到了第四章八到十节怎么说，是个耶稣基督说撒旦你退去吧，然后经上记着什么，他说要当拜你的神，当要敬侍奉他。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侍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神造人的目的，对不起，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要与神同在，享受神所创造，享受一切美好，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美好，这个对不对啊，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啊，享受美好谁不要啊，美好吗，所以这是对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可是神造人还有另一个目的，除了享受这一切所安排的美好，那就是侍奉他，你知道吗，这就是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这神在基督里面拣选的一批人，使他们蒙恩得救赎，就是要我们侍奉他。那个黄乐嘉牧师说，他说好处，我们给我们好处，与神同在，享受他的这一切美好，这是附带的，侍奉是主要的，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做天国的子民呢，什么资格啊，你必须认罪悔改，用耶稣基督的那个洗你的罪啊，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是资格，除了这个罪得赦免，因为你的认罪以外，还必须对神的旨意的完全的顺服，并且在顺服中侍奉他，而且这种侍奉不是勉强的，而是什么呀，出于信徒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这种选择要透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侍奉。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神 是神的要求。Okay. 第二呢，我们看一下，是荣耀神的名。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全了成就了这么一个救恩，他呢他完成了整个这个使命的结果是什么？是使父神的名得荣耀。所有侍奉的对神所产生的最终的效果应该就是使神的名得荣耀，这在历代志上专门6:28专门提到的。所以这个我们读给大家听哈。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在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 OK， 因为神所做的一切他的创造，他一切他本身他就是自己得着了荣耀。你知道人类犯罪对于神来讲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人类犯罪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人类的直接后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罗马书说的吧，世人都什么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个是神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蒙拣选以后，我们就荣耀神的侍奉，就是流露出我们生命改变重生以后的生命特质，这是我们对神侍奉的重要性。你知道这个我基督徒就信徒在世上生活应该发挥出做光做盐的功能，是神的名得荣耀，对不对？所以荣耀神是最能体贴神心意的侍奉动机。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基督徒像月亮啊？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基督徒像月亮？有没有人可以解释呢？啊，是不是容什么？对，我们反映月亮，它自己没有出光，它反映了太阳的光。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荣耀神，反映神的荣耀出来，这就是常说基督徒是月亮的意思。哎，所以我这个就好像马太福音第5:15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OK， 讲清楚。 OK， 所以第三呢，是对神的感恩的回应，好像这个希伯来书4:28我们刚才读的一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像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不谈救赎，先不谈神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光光看到神喜悦所创造的人类，就圣经上说神看着是好的，所以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好的美好的生活环境，地球上的美丽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伊甸园丰富的生活供应啊，所以这个这一切，我们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相爱的，夫妻之间的享受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神对人类的赐福。所以造我们受造者人类对造物主的服侍与顺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命定说我们做子女要孝顺父母，也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为什么？因为神把人的良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良心，为什么人懂得对父母感恩，对人家给你的一点点滴之恩当什么呀？涌泉相报，对不对？为什么人会懂得？是因为神把良心放在了人的心里面，把这个道德放在人的心里面。Okay， 所以人懂得对父母感恩，人家一点点滴之恩，人就懂得涌泉相报。那么对于神呢？他给你生命，还给你第二次生命，还创造一切万物为了维持这个生命的点滴。所以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吗？你知道这个感恩的心到现在变成那个时髦词，整个这个去年到今年，我不知道看到多少啊，要说要感恩，要感恩，然后问他，你向谁感恩啊？他不知道感恩的对象，但是这个感恩成为了一个时髦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到。 看人家是，哎呀，要懂得感恩。那说感什么恩？有时候问他说你要感什么？想想看。哦，自然，或者说哦，父母，他讲了一些跟那没关系，但他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到底这感恩的对象是谁？很多这个别人讲，你知道我跟我父亲有一次对话，那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牛顿怎么发现这个万有引力的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就是因为苹果树掉下苹果砸在他头上以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掉要往地下掉？这个那最后他就一直特别研究。然后我父亲还很得意说，你知道当时那些人，他当他问人家这个问题，所有的人都笑他，所有人那个苹果本来就是自然就应该往地下掉，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是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往地下掉的，这问题很奇怪。然后他就语重心长说，你知道吗，这就是科学家牛顿他与众不同的思维，他想到了另一层去才会讲。后来我准备跟我父亲传福音，我从美国回去的时候到香港，我就特别想跟他传福音，我就讲。然后我后来早晨起来，我对他说，你看这个早晨起来的露水，哎呀，空气这么新清，你再看到那个，你从阳台往下看各种花一点多美啊，所有这些为了生命的存在的一切的点点滴滴，我问我父亲，你难道没有一份感恩之心吗？我说难道你就不知道，我就说你们不归于这个道理。他说哈哈哈，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就是吹毛求疵了。他说这些每天早晨你醒过来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对他说，我说爸爸，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讲过牛顿的故事啊？你还嘲笑那些嘲笑牛顿的人啊？你今天也在嘲笑我啊？后来他就不说话了，他那想了很久啊，我就想，所以就是没有感恩的心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想当然的，本来就应该有的。我们知道，大家也没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猫狗神学？有谁听说过猫狗神学？举手。什么是猫狗神学？就是说人是对狗是特别好的，哎呀，给狗洗澡还看医生什么的非常好。那狗就说，他说人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啊？啊，什么一切他都对我跟人一样关心到了细微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一定是上帝，那我要对他感恩。所以狗就是粘着人啊，摇尾巴啊，就是报答人，很感恩，对不对？他说那人他是一定是上帝，他才会对我那么好。然后猫呢也是，哎呀，对养家里养猫的，对猫也是要帮他梳理啊，帮他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那猫就想了，他说人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人到底对我那么好是为什么？天地那么好，那我一定是上帝他才会对我那么好啊。所以你看猫是没有感恩的，他们呢，这就是有名的猫狗神学啊。特别是那种泰国的一种猫叫做暹罗猫，哎呀，脾气大得很，特别的自私，你一不顺它的意啊，那个一点点稍微有一点就一直在那吼，一直在那叫。那个暹罗猫，有养过暹罗猫都知道，那极大脾气，极度的自私的一种猫。 OK， 反正它自私，很多人很可爱，觉得它很可爱，它那个自私，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养了一缸那种海鱼，那我每次喂鱼食的时候，还我当我人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鱼就已经冒上就准备等食了。我把食扔进去，它就抢，那鱼就觉得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反正天上掉下来食物，这是理所当然。它就没有想到，鱼是不会感恩的。它怎么是那个小小的那个，那它怎么知道会感恩？它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难道我们人连动物都不如吗？一点都不懂得感恩的。OK。所以动物人有时候确实不如动物，狗还懂得感恩呢、啊。我刚才讲了，乌鸦还会反腐呢，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故意不认识神、不顺服，这样他就不需要感恩了、啊。这是人的骄傲。所以你知道，人因为不顺服，他不顺服就是他不感恩的一种，所以神就明白人是生活在一种受罪的捆绑。啊，不能这个， 自救中，所以所以他就出于这个神的怜悯，他就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救赎罪人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有脱离罪的惩罚以及永生的盼望。所以浅不说神创造生命，他给我们第二次的生命，双次生命，我们更应该感恩。所以我们回应这个救恩信徒把自己一生的献上为主而活，这是理所当然的。 OK，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说把自己当成活祭一样。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见证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生命的印证就是生命的改变。改变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跟我们的老我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世人会在我们生活点滴中，让我们的在爱中，在那个中看到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爱神爱人，生命每一刻都是见证，没有见证就没有属灵的生命，而见证在侍奉中体现。那我们可以用语言来传道，用语言 来传福音，但是最有力的见证它是行为的见证，好像月亮反射太阳光一样。 OK， 第五呢，这是属灵儿女的职责，也就是本分，是我们的本分。什么是本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八章15-17节说，信徒在基督里面不但得蒙救赎，更是借着生命所带来的新生命成长为天父的儿女。什么是本分啊？本分就不是额外做的，是你分内应该做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我们就表扬，我们就赞美，那因为什么表扬？因为你做了超出你分内应该做的事情的好事，所以表扬。所以其实呢，我们当为什么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呢？因为这不是叫我们靠行为得救，而是说什么？当你真的生命改变，真的悔改，真的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去这么做，这是个自然的结果。你自然会行善，而且这个结果是你的本分里面的，而不是说哦呀，你做那么多好事就应该奖赏你，因为这是你的本分啊。那我们现在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按照神最早的设定的，这些都是你的本分。如果神没有犯罪的话，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多的，你稍微做一些善事，你在人困难的时候救济他，在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下说，都会得到人家的赞赏。这只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只能说明大部分人在正常情况下他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因为这不是额外的事情，这是你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因为太多的人没有达到你这个标准，没有尽到本分，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包括在教会我们需要鼓励。所以说哦，赞美这些并不是坏事，因为我们鼓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你额外做的，本来 deserve to be 那个，因为而是你本来分内就该做的，这是你的本分。 OK，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有义务去侍奉神。因为这个圣经上说，就是以弗所说2:38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是本分。你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来上课之前学生要去擦黑板，经常学生是懒的，他不擦黑板，坐在前面，老师来了以后自己拿着那边擦，然后呛的都是。后来有一次我坐在前面，我就想说我就给他擦黑板嘛，因为这是学生的事情，所以老师来之前我就赶紧去擦那黑板，是上一堂课老师写的密密麻麻的各种数学公式，我就去擦。然后老师进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还在擦，最后擦完以后我拍拍手，我就起来坐着，然后老师就开始讲课，然后我就眼睛一直盯着老师，我一直盯着他，我说你也没有表扬我，我说我没有人擦黑板我在擦，那你表扬的话你就不管，因为每次来你都自己擦，今天我替你擦了，你讲都不讲一句。我回去以后我就跟我父亲抱怨，他说这本来就是你的本分， 是应该做的。还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什么好表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就是说明大部分人在正常的情况，他就没有尽到本分。那就是这样。好，弟弟，我们看一下这个扩张神的国度。所以神要创造这个世界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他就是要建立神的国，要扩张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这些人类呢，他被创造，我们被拣选以后，就是要成为神国中的子民。 OK， 这个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就出了差错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扩展建立神的国度，来顺应神的本意，就是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神扩大天国事工的一部分。所以好像圣经马可福音28:49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奉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所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哦，是一个扩展神的国度，就直接参与在神的计划中去的。OK， 所以这样呢，去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最后看一个，就是这基督徒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忙于侍奉的人，他真正去侍奉，不是做工啊。他不一忙于侍奉的人，他不一定透过侍奉能够成长，有的会，有的不会。因为如果他真的不明白侍奉的意义的话，他觉得I'm doing church a favor, you owe me。 所以你侍奉神心喜悦心满意足，他能不欠你什么，反倒是你应该感恩。所以忙于侍奉的人，他不一定生命能够成长，但是不参与侍奉的人，他一定不会长大成熟。参与侍奉一部分的人，他不是完整的侍奉，你命也很难长进。以弗所书4:11-16怎么说，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女，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体。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侍奉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成长必经之道？因为我们这个侍奉有一个词叫做训练性的侍奉，或者叫做预备性的侍奉。我们现在信徒所在神家所做的一切都叫做训练性的侍奉，它的目的是要参与这个侍奉的人的灵命的成长。神要用我们的侍奉来塑造我们。为什么叫训练性或预备性的呢？因为要预备将来在新天新地中的永恒的侍奉。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侍奉都叫做预备性侍奉，大家明白这意思？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侍奉里面不断成长，越侍奉越甘甜。所以这个就像这个你知道我第一次上你侍奉就真的是那我第一次施会的时候，那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以前呢，那时候30多年以前，23年。然后我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读完以后，我就顺着以前那些侍奉的一些习惯，就是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因为对圣经也不熟，刚刚叫去侍奉，所以很紧张。后下来以后，我一直觉得我说错了。那个时候我就跑去对这个欧思珍长老说：“我说正好我讲错话了。我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我明明读的是大卫的话，他的诗篇。”然后欧长老说：“没关系，他说这些都是神感动人的，还是神的意思，所以你没有说错。”所以我就侍奉就是这样。这样一直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施会那个紧张，那个慷慨不堪。第一次上主日学之前预备好长，到处查，第一次讲道语无伦次，都有一个第一次。神就让我们在这些侍奉中就成长，就好像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管理。这个是马太福音25:21。好，我们这个可能还有10分钟时间吗？还是已经时间到了？
差不多。多少分钟？
44分钟。
5分钟。
OK， 好。 我可能五分五到七分，我要因为我想把这个这三个侍奉稍微带着讲一下，就侍奉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OK， 就是一个就是敬拜的侍奉，又叫本位的侍奉；一个是见证的侍奉，啊，一个是叫施工的侍奉，三个合起来就是侍奉。OK， 那么这完整的侍奉就是这三样都包括，缺其一不完整，不完整就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有人把教会呢，它分成就是说就首先就是说行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大家听过这个，和马大式的基督徒，还有自我式的那个基督徒。那么什么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啊，就是我就是来敬拜，我不参加任何的侍奉。然后有时候你问他，你说为什么，你不去？我们比如说你可以。那个注意啊，我们去请人来侍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求人家，神不需要你去求人，这是靠你自己，就是他不可以就他不行就不行，而不是要什么开动员大会去求，干嘛我们侍奉神还要求人，这是不对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他就会说，哦，我要祷告，神没有感动我，也有时候就说我的灵命不好。那如果神真的没有感动你在这方面的侍奉什么的话，那有没有是你自己知道，我也不想去 judge， 就是那很多人当他说，哎呀，我你知道我这个灵命也不高，我也没办法那个的时候，他说出来是很坦然的。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是说你能不能做司会，或者你们说他讲，哦，不行啊，为什么？我说，哎呀，我这个灵命不高，然后这个，你知道，我说你那你免不愿意参加那侍奉吗？你说我其实也想啊，但是呢，你知道了，这个行事由人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呀。我说讲这个的时候呢，非常的坦然，没有任何的痛苦，也就是说，他预先就准备好了这个理由。弟兄姊妹，这是一种投机。他在那个要那个时间说，有人来问我要不要送，我就什么，我有一个理由，因为我的灵命不高。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说了，我真是苦啊，我心中又不懂我为什么苦啊。但他没有那个，也就是说，你是不是靠着心灵和诚实呢？还是一种投机呢？你要自己想一下。因为你在你对我讲这些话，对我们讲的，他是很坦然的，就是一些已经想好了这个理由。那你不要，你就不要去侍奉，因为神不悦纳任何不心甘情愿的侍奉。所以这个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啊，他也来敬拜，但不侍奉。OK， 还有一种就是马大式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好多，好几个，不是好多啊，在厨房里面一直忙，成天忙，真是做了很多事情，从来不去听到，从来不去上面敬拜，有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我们那个马大他是很好客的，他很爱主啊，他好心啊，他忙得团团转。玛利亚起初他帮忙，后来呢一看主在讲道，他就坐在主面前集中精力听他讲。 OK， 但马大少了一个人的话，他准备很多心慌意乱，他心里焦虑，他就没有平安了。他那一份就是说我在做工作，他把他当作在做事情，你也不来帮忙。他那一份就是说那一份这个就是不公平的思想就出来了。所以圣经上路加福音十章四节说，马大侍奉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时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马大他不是不爱主，或者他不会做这些事情，但他把所有这些看成是一个工作。 OK， 所以他爱主做这些事情，但他不完全。所以你自己的选择，那你选择好了。可是你要把玛利亚也拖进来，耶稣就干涉了。他看玛利亚，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 OK， 但有不可少的只有一样，玛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不要做马大式的基督徒，然后用我们在教会很多的侍奉作为理由不来敬拜，因为敬拜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我们马上这个完了以后就完，就是自我式的基督徒。这在我们教会也有发生，就是说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自己查经，我自己学习，我干嘛要到人多的地方？因为有人多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自己在家里面，我也不来敬拜。我星期天要不要敬拜？也，我星期天要敬拜，但是我在家里自己敬拜，自己查经读书。我们把它叫做自我式的基督徒，好像鲁迅说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这个与秋春秋。所以我不是在论断某什么人，我是把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形跟大家讲一下。所有这些呢都不是完整的侍奉，所以我们三方面完整侍奉就是敬拜的侍奉、见证的侍奉跟事工的侍奉。这三方面的侍奉呢，它包括了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侍奉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敬拜，或在教会里面为主做一点点事才叫侍奉，在家里照顾儿女就不叫做侍奉了。所以如果这三方面都包括，那不仅在神的家里面，你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你按着圣经的原则做好本职的工作，在社会上按着圣经的原则做好本职的工作，然后在家庭里爱妻子、爱丈夫，过圣洁的生活，教育敬虔的子女，这些都在侍奉。所以说这个侍奉它是全天性的，它没有退休，它没有休假。那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要，这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具体的内容，侍奉的内容，就敬拜的内容，为什么这个敬拜，主日敬拜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敬拜，还有见证的，就是这个见证的侍奉，就生活侍奉，已经施工的具体侍奉，这是我下一次就7月2121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神，主耶稣，我们还是谢谢你今天正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主里面的侍奉，主你特别给我们启示啊，这个侍奉乃是符合主你心意的啊，是荣耀主你名的，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主你感恩的回应啊。主你也是我们在啊我们整个啊灵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主要通过这个来训练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啊。这个我们夏天很多弟兄姐妹今天也不在，求你保守他们在外出入的平安，也愿意他们啊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啊走到哪里都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到哪里去。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啊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陈长老的这个正道信息。下一次你用另外的幻灯片还是就用这个哦 ？OK。好，下面是回应诗歌，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